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鲶鱼夜话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今天我们的故事是关于泰国的这个恐怖故事，跟泰国相关的。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会说一些废话，每期都一样。一个是我们关于投稿的事情，一个是我们的节目的频次。其实投稿的话呢，我也都会跟投稿的怎么的听众啊小伙伴聊关于这个投稿的情况。一般我们都会在就是沟通完之后的第二期来做您稿件的这个分享，所以大家不用急啊。确实前面还排着挺多队呢，而且还有一些稿件是跟我们主题会很契合的。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可能做到第四期了，然后突然插进来一个跟第一期主题相关的投稿，这可能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吧。然后第二就是说关于稿件的一个事情，最近呢在一些平台上面，特别是这种图文平台，就小红这些平台上面，我们会收到很多用户的关注，我们也很开心，也很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喜爱。当然了，可能会有一些原因被审核啊、举报啊之类的，所以我们的图文更新的频率比较慢。我能向大家保证，就是保证每周大概有2到3篇的图文，但是呢，它的更新频次的话呢，还是看审核，因为我们经常我发的比较晚嘛，晚上发，但是审核的话呢，可能要审到第二天的早上或者中午，它还是不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毕竟我们做这个灵异的这个特辑也是有点灰色地带的吧，所以
没有一遍过的
对，所以请大家见谅，对吧，见谅。然后如果有一些建议啊，因为我们确实做这个事情是刚开始嘛，就像我们的投稿的诗诗粉丝，我们有个粉丝叫诗诗，诗歌的诗，会跟我聊很多，然后也给我指导了一些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踩到一些红线，这个东西可能大家看的比较开心，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大家看不到了，所以我们也在不停的去做调整和优化，但后面肯定会越来越顺利了啊。OK， 那个废话就不多说了，我们先来今天的第一篇故事啊。第一篇故事的话呢，是我们的非常受欢迎的粉丝雀航的投稿。他这个投稿的话呢，倒不是今天的一个主题，是跟中元节相关的啊。这个故事比较短，但是呢，从雀航这个比较出色的文笔中间，我老于完全是看到了隐藏在里面深深的恐惧。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中元节当天，雀航那天下班和两个同事一起回家。当他们走到这个他们大楼门口的时候，就要开始刷卡。就他们的楼比较，他们的公司比较高端嘛，他就是属于出门刷卡，他不是打卡那种类型的。然后当时呢，他们在走出大楼刷卡的时候，雀航和他的一个同事叫琪琪，他们两个人已经出门了，就刷上卡出门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同事小青，他就刷不上卡，就一直刷不上，就刷了半天，其他两个人都一点问题没有，但这个青青呢，一直刷不上卡。哎，他们这个刷卡是面部识别啊。然后就在三个人在纠结的时候呢，却好像想到了说，是不是因为今天是中元节啊，所以你。
他可真能想，
所以你刷不上卡。这话还没讲完，就他刚讲到所以你，他后面讲的应该是刷不上卡，这个刷不上卡几个字还没讲完，滴，这个刷卡刷上了，就小青扫脸扫上了，然后门开了，而且就平常门开的声音都很正常嘛，然后这个时候已经，因为他们三人走的比较晚，已经天色很晚，又没有人啊，又出来这个事儿，所以听上去格外的毛骨悚然，不寒而栗。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三个人就完全没话了，就全部愣住，面面相觑，就愣住了。然后雀航就说这个，之前他们刷卡，他没说他想啊，他说之前都是很正常的，唯独到小青这个刷脸不正常。但是当他说到这个中元节这个事情的时候，小青刷卡就刷脸刷上了。他就想到一个什么事呢，说他小时候听家里面的老人讲过啊，说鬼这个东西呢都是没有清晰面容的，所以是
挡了他一下是吗？
对，是不是在这个小青刷的时候 是被挡住了，但他讲出这个事情之后呢就让开了。
鬼还挺讲礼貌啊，
毕竟那天是他们要拿贡品，拿纸钱嘛。然后呢后面还有小恐怖的事情，就是呢就他们几人愣了几分钟也没话说，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另外一个同事齐齐就开口说，就对小青说，小青今天怎么你穿高跟鞋啊？因为这个小青他平常都不穿的，他都是一副运动的打扮，他今天穿了高跟鞋。然后小青就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今天突然想穿了，就把高跟鞋穿上了。然后这个时候齐航就旁边补刀就说，穿高跟鞋的话呢脚碰不到地，脚跟碰不到地。然后故事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就齐航的特考就结束了。就之后他们是怎么展开后续故事，还是说是回家了，就不得而知了。
阙航犯好心，阙航不是好东西啊。
就阙航感觉是他经历过这个之前的事情，然后又投稿之后呢，整个人都放开了啊，就是很多事情聊得很开啊。关于这个脚跟不碰地的这个梗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恐怖电影啊这些东西，它是有典故的。特别是像那个谁林正英早期的这个影片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为什么遇鬼跟脚跟不碰地能够挂上直接关系。我这边就不讲了，讲多的话呢说不定我们这个又要被审核了。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故事。
脚跟不着地是什么梗？
哦，你这个没有听过是吧？
没听过。
就是说呢，当一个鬼它附在人身上的时候是两种形态。
嗯，
传统的中国形态呢就是它在你背后，然后垫在你，它的脚垫在你脚下，所以你脚跟是碰不到地的。啊，还有一种形态就是更牛逼的一个泰国形态，就鬼影的那个形态，就是坐在你头上嘛，坐在你脖子上嘛。就像很多爸爸带儿子一样
的
那种。
找资料的时候很多泰国鬼都是骑人头上。
对对对对对。
骑人头上形象更可怕一点。
就脚跟不着地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这种。
垫着走是吗？
对，垫着脚走。
那男的不就完全不怕了？没男的会穿高跟鞋啊。
对，是啊，这个梗并不是说是高跟鞋的嘛，就是说如果你被上身了之后你会有这种形态。
那你今天晚上回去你垫着脚走回去。
但你别说，我原来住江宁的时候啊，我去江宁的一个商场去逛的时候，然后我看到一家人，就是爸爸妈妈带儿子，然后三个人黑眼圈特别重，
就没什么洋气的感觉。
对，我当时没有太多想法，就感觉这几个人休息都不太好，
很萎靡。
对，但那个时候呢我女朋友就跟我说了，她东北人嘛，就跟我说这三个人有问题，然后让我看他们，真的是就是除了他妈妈穿高跟鞋正常以外，他爸跟这个孩子都是
垫着
脚在走路。就是有很多人他的走路习惯是这样的，知道吧？我当时打个哈哈，我就是说，哎，有人走路就这样走嘛，就有很多小年轻走路就是喜欢这样垫着脚，
对
吧？对，
我之前同事有个同事就是的。走路好像就是垫着脚走，
对，这样一晃一晃的这种感觉，
表现得很健康，很阳光。
对，就是因为那一家他都看起来比较憔悴，所以，
对
，OK OK， 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是来自我们的小红书网友SS 诗诗的投稿，我们简称他诗诗啊。诗诗这个投稿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泰国。诗诗有一个室友啊，寒假去泰国旅游。回来之后呢就感觉各种不对劲。一开始的话呢他出现了就是自己开车的时候被别人撞到车门了。然后诗诗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连带着他们整个宿舍都在倒霉。有一个室友呢这个也丢了东西了。那这个时候他们才反应过来是不是这个去泰国旅游的这个室友在泰国碰上不干净的东西了。
带回来。
对，带回来了。一开始大家也都是有一个简单的猜想，也没太当回事儿。但是有一天呢，这个舍友啊，突然给诗诗打电话，问他怎么养小鬼，就很恐怖。然后我还查了一下，因为我对泰国的这个事情也一直保持着是一个敬畏的心态，但是我也不是那么的关注它。后来我发现呢，就是说， 诗诗也在投稿里面说，他打电话的这个时候呢，就是问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泰国的佛牌在中国很流行。
啊，说是佛牌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坏的。
对，我查的就是这个，
对吧？
分阴阳牌，
对，
阴牌是坏的，
你求不好你就
对
遭殃。
对，小鬼也是，就是古曼童嘛，也说阴童是坏的。
嗯，
就为什么说是阴的是坏的呢？它倒不是阴阳的这种分隔啊，而是说泰国所谓的，我不知道泰国他们是不是这么分的，反正中国翻译就是这样，就是阴牌和阴的古曼童都是恨死的，或者是刻意被做成这样子的。
哦，
它不是那种自然形成的，因为它里面包含怨气，所以它会灵。
是这样。
可能因为怨气在，他的念力和他的业障就在，反而就会比较力量比较大。 OK， 我们说回诗诗的这个事儿。诗诗当时就愣了嘛，然后有点害怕，就跟他说你赶紧找个师傅去写吧，这个事情不能搞。然后据他这个舍友说啊，这现在已经恢复了，他说当时他就整个人就迷迷糊糊的，还经常出现记忆的缺失，好在呢他后来找了师傅去解决了这个问题。 OK， 还是这个泰国的事啊。诗诗说他没跟我说是上学还是什么，还是去旅游还是之类的。他说他在北京的时候呢，在三里屯后面有一个商场，当时那边呢因为流行嘛，开了很多佛牌店和古曼童的店。诗诗就带着他的这个舍友加闺蜜，这个投稿的原文是大怨种闺蜜一起去，就两个人都挺害怕这个东西的。他们本来是刻意的去避开这个店的，但是呢阴差阳错的就走到了一个古曼童的店门口。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进去转了一圈，转了一圈也没发生什么，他们就赶紧出来之后去各找各妈了，就是舍友去回找他的母亲，然后诗诗去跟姐姐吃饭了。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诗诗就梦见有两个小孩，一个小孩抱着他的腿说，姐姐你带我回家吧，姐姐你带我回家吧。然后这个时候呢，诗诗的姐姐的声音突然在梦里面出现，非常真实非常大声，说你不是要赶高铁吗，你赶紧起床。然后他就醒了，他一看手机才4点钟。然后诗诗这个时候补充，就是说他姐姐是信这个藏传佛教的，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帮他脱离了这个梦。然后自从这个事情之后啊，一直到现在他每天回家都要去念经，然后即使到了现在是夏天很热，今年很热嘛，他还经常要去晒太阳来避免这些事情。
就他只是在店里面逛了一圈，
对，
也没碰
也没买。但是他进店的这个情况就很特殊，他们本来就是要避开这些店的，就莫名其妙的走到
硬进去了。
对，硬进去了，被吸引进去了。就可能这个所谓的大怨种闺蜜可能在泰国的这个事儿啊，就有一个这个因在这个身上，然后到回国之后变成了各种果。所以我还是劝大家这个事情呢，尽量就是泰国这个旅游 OK， 这些什么包括对对
千万别。
而且本身佛教的一个特点就是你要还愿，
对啊，
你求了什么你要还什么，对吧？泰国更是这样的。泰国因为泰国的佛教泰系跟印度系的佛教比较有一些类似嘛，我觉得。然后它里面不是有什么最高的是那个梵天嘛，四面佛、
嗯嗯、
就是这种什么四面佛几面佛更是要还愿。就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发生过一个事情，但是我还没来及去采访他们，就他们也就是求了一些比方升学啊、工作顺利啊、考试之类的，然后要去还愿。
我是觉得就从我成人的感觉，泰国啊东南亚啊这些
比较邪，
对，就是有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你看
拍出来的作品就让人感觉很邪。
本身是佛教国家，
对，
而且本身他们的经济更多依赖的并不是本身自己的硬实力，可能包括一些旅游业啊这种软性的服务行业，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意味着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方式和思维来做很多事情。
印度倒没给我这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印度我们找一期可以讲，我之前看详细看过印度的一个神话， 特别的光怪陆离，可以这么说，什么湿婆啊、阿修罗啊、毁灭神啊这些东西，特别的光怪陆离。包括像那个最近很流行的那个大黑佛母，它的原型也是印度的，
就是那个比较火的那个电影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那。那个我还查了一下，看杂志里面资料也挺全。
对，它就是藏传佛教出来的一些，然后跟印度像密宗相关的一些东西的。因为这个导演是他是参考了很多形象来做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这种鬼神是比西方的那种吓人太多了。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哪一期来说，是第二期还是第三期，就是农耕民族跟传统的这种商业的这种
工业商业
的区别，
吓人。